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头，你用你的真理的光、圣灵的光、爱的光照明我们，让我们认识你，也认识自己，也认识这个世界，也认识我们的归宿，也看见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世界的光。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是光。主，我们愿意进到光里面与你同行。我们在与你同行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隐藏的过犯都被光照显明出来，就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我们正是愿意常常的认错、认罪，以至于得到洁净。我们感谢你，洗过澡的人只要将脚一洗，全身就都干净了。你的宝血是我们已经得到基本的洁净，但是我们要常常的在你的光中被显明出来我们所有的无论大小的过错、过犯，都能够继续的更完全的、更彻底的得到你的光照和洁净。求主使我们一同所学习的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向前进步追求的动力。求主使我们的眼睛查考你的话语，不是单单得到一点知识，乃是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哦主，这是我们向你的恳求，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愿。我们恳求保惠师圣灵不断地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恩典的深处，更加与主有密切的相交团契。真是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是住在主的里面，不是偶然的亲近主，乃是经常的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哦主，这是你给我们的部分，求你给我们心灵里面感受到喜乐。主，我们不但知道我们是有福分，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有福分，使我们整个的人，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意志都在你的里面融合起来，也与你合而为一。我们把今天晚上两堂的聚会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语能够传达得清楚，我们一同领受。我们每一个人灵性上的需要你知道，求你按照你丰盛的恩典来供应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空空是在这个地方。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上一个礼拜一我们开始看罪的这方面的真理，我们提过了罪的定义，罪就是不法、违背律法。我们看见不法两个字有一个特殊的意义的用法，在新约里面是和末世那个底基督的运动那个不法的淫逸有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想到末世的时候，撒旦要变本加厉来工作，来拦阻教会事工的发展，来拖住属主的人不能够在恩典的路上向前走，让我们爱世界，让我们体贴自己，让我们落在罪的这个漩涡里面。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要更加的警醒谨守，免得我们落在迷惑里面。我们也看了罪的来源就是魔鬼，我们看见魔鬼用的方法，当日在人类始祖的身上用的方法，今天他仍然 在世界里面借着各种的通道运用他古老的方法来拦阻基督徒与神的关系。我们也看了罪的普遍性，我们上一个礼拜一是不是到这个地方，我知罪，你说对不起，
罪的解决，
罪的解决，来到罪的解决，神的方面啊，罪的解决，在罪的解决之前呢，我想请大家加上一点，在知罪之后和罪的解决之前加上一个要点，就是罪的分类。罪的分类，我们看第一章第八节和第九节。第一章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这个罪的原文是单数，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可以清楚看见是单数的一个字。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个罪字是多数，一个是单数，一个是多数。所以圣经的学者就认为这两种的用法有不同的意义上的重点。单数的罪，它是着重人的罪性，着重人的罪性那一方面的意思；多数的罪是注重人的罪行，行为的行这一方面的意思。所以约翰一书一方面讲到罪性，同时也讲到罪行。罪的行为是从罪性来的，罪的本性来的。所以有人说得好，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是罪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分别的说法。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是罪人，罪人有他的罪的本性，从他这个本性里面就发出来罪的行为。我们不是因为犯了罪所以是罪人，我们不能那样说，那样说有神学上的难处。我们乃是转过来说，我们有罪恶的行为乃是因为我们有罪性，我们犯罪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罪人一定犯罪，如果你要解决他犯罪的行为，你必须先解决他的罪性。神所预备的对罪的解决的方法，就是又对付我们的罪性，又对付我们的罪行。好，这是罪的分类的两个要点，单数的罪和多数的罪。单数的罪代表罪的本性，多数的这个罪字代表罪的许多的行动行为。现在我们来到这个罪的解决，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在神的那方面的解决和人这方面的解决。神那方面的解决就是为我们预备了挽回祭，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这个挽回祭就是耶稣基督，他能够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因为他有四个条件，因为他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二章二节所说的那义者基督，第一节，二章一节，那义者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完全是义的，一点罪也没有。这一位义者替我们成为罪， 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所说的，完全没有罪的这位主耶稣才能够担当人的罪。如果他有自己的罪，他就必须来担当他自己的罪的刑罚，他不能够担当别人的罪的刑罚。所以一位真正的中保，一位真正的完会祭，必须自己无罪。第二个资格就是他又是神又是人，这个资格是从耶稣基督这个综合性的名称给我们看出来的。耶稣着重他的人性，基督是着重他的神性。基督和弥赛亚是同义，这两个意义相同的两个字，在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在希腊文叫基督，都是受膏者的意思。耶稣基督是受膏的君王，是受膏的祭司，是受膏的先知。所以这三方面的职分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完全的职任，完全的工作。主耶稣和我们的关系就是祭司的关系、先知的关系、君王的关系。他为大祭司赎我们的罪，他为先知把神的真理告诉我们，他是君王，他管理我们，使我们能够接受他的主权，成为门徒，成为圣洁。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都包裹在基督这个名称里面了。他的重点，这个名称的重点是他的神性。所以耶稣基督又是神又是人，他是人所以能够体贴我们，他是人所以能够站在人的地位上替我们付上罪的代价，接受罪的刑罚。他是神，所以他有那个崇高的地位资格来担当全世界罪人的罪过。所以这两样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中保，那个献上真正的赎罪祭，解决我们的罪恶的问题。他的第三个资格就是为我们代求。中保就是代求者，中保的原文我上一次提过，就是保惠师，和圣灵的那个保惠师的那个名字完全一样，这个 paraclete 是那个希腊文的字，是用来形容圣灵，在这里用来形容耶稣，就表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灵是另外一位的保惠师。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工作是一样的，基督离开了门徒升天，圣灵就来接待继续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他是另外一位的保惠师。他和基督徒的关系和主与基督徒的关系完全一样，所以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离开了你我还要再来。他说的那个再来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圣灵来。我们感谢主，我们得到主耶稣也得到圣灵，他们两位工作合在一起，就是全备的工作，双倍的完全的工作。这就是天父给我们预备的真正的丰盛的救恩，是由圣子圣灵合作而完成的。那么这位中保为我们祷告，他今天还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而他的祷告是有功效的。我好像也提过，主耶稣基督代祷的重点和圣灵代祷的重点有所分别。主耶稣代祷的重点是我们称义，我们 这个称义的果效继续到永远。那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给我们看见的。而圣灵的带导的重点是担当我们的软弱，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的软弱祷告，那是罗马书也是第八章二十六节所告诉我们的。主耶稣的第四个条件，那就是他献上自己为我们做了祭物，赎我们的罪。他挽回了神的审判，因为他自己担当了我们的罪的刑罚，所以神可以公义的赦免我们的罪。好，这是神那方面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完全的，一个毫无缺欠的一个方法，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人这方面，人这方面怎么样可以解决罪的问题呢？换句话说，怎么样可以胜过罪呢？我们常常说胜过罪，胜过罪，到底怎么样来具体的方法胜过罪呢？这是我们很需要知道的。这是约翰一书一个很鲜明的重点，他从多方面告诉我们如何的胜过罪。现在我们就开始看八个要点，胜过罪的八个要点，其中有这个一部分是在我们的讲义里头，有一部分还是另外加上的。好，第一就是要认罪，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个认的这个字的原文是一个进行式的时态，表示进行，就是说继续的认罪，一发现自己有罪过立刻认罪，立刻离开罪，立刻对付罪，这是一个继续的态度。不是信主的时候认过罪就完了，不是，我们信主以后每次发现自己有罪过立刻认罪悔改，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一个原文的那个动词，它所代表的意义是进行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我们认罪呢，要注意两个对象，第一是神，第二是人。我们一切的罪都是得罪神，但是有的罪呢是单单得罪神没有得罪人，有的罪是得罪了人也得罪了神。一切的罪都是得罪神，但是有的罪是单单得罪神没有得罪人，所以呢这样的罪单单向神认罪就可以了。如果你的罪也得罪了人，那就要需要向人认罪。所以我们认罪的对象有两位，就是神和人。一切的罪都要向神认，连你得罪人的罪也要向神承认，因为你在得罪人的时候事实上也得罪了神。所以一切的罪都要向神承认，但是有的罪不但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那样的罪呢就要又向神认罪又向人认罪，这是很重要。在旧约的这个赎罪祭里头有五样的祭物，燔祭、赎罪祭、赎愆祭还有素祭，这些祭物有不同的意义在里头。 其中赎罪祭和赎愆祭的两个罪两个祭当中主要的分别，就是赎罪祭是是对主要是对神，赎愆祭主要是对人，而且赎愆祭它的重点也偏重在误犯的罪，不知道而犯的误犯的罪。所以赎罪祭是得罪了神，赎愆祭是得罪了人，所以得罪了人的时候要献赎愆祭。而且还有一个规定在里头，你如果你讹诈了人，你要还他五分之一，加多五分之一，还全数还了以外还要加多五分之一。那个从前撒该认罪，他说我如果讹诈了谁，我要还他四倍。你看他的这个做法不是按照律法的要求的做法，如果按照律法的要求呢，他只要多加五分之一就可以了，但是他说他要还四倍，这个就代表他的那个忧伤痛悔的心很深重，他那个悔改的决心很强，是超过了律法的要求。他要变卖一半给穷人，那不是律法的要求，那也是他自己受感之深所是他做的一件事。那么我们如果得罪了人，我们要向人认错，如果亏负了人，我们要偿还，我们要偿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付罪的一个要点。如果一个人得罪了人而去认错，他就觉得很失面子，觉得很痛苦，这个失面子这个痛苦对他有造就，就帮助他第二次不那么容易去做同样的错事。如一个人做了错事不认错，他第二次很容易再做。如果他做了错事得罪了人，他去认错，经过了失面子，经过了这个好像英文说的 humiliation， 那么他会在心里留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他就不愿意再经历这样的感情上的痛苦，所以他会更加小心来对付罪，来胜过罪。这是第一点，认罪。那么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做什么呢？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这里告诉我们，神赦免我们的罪的两个根据，两个原因。为什么神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是信实的，又因为他是公义的。这两个原因我们就认识得很清楚哈。神是信实的，所以他赦免我们的罪，意思就是说他应许过我们一认罪他就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他对他的应许很信实，他不会违反他的信他的应许。所以在这里说他根据他的对应许的信实就赦免我们的罪，他不会出尔反尔，他不会自食其言。第二，他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是公义的，那么这个原因呢就需要一点解释了。我记得很信主以后不久听过一个传道人讲了一个故事，在我心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说有一个青年人信了主，那么这个年长的基督徒呢对他的信心啊想拷问一下，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了解罪得赦免的道理，就问他说，你是靠 什么的救？他说我靠神的公义的救。哎呀，他们听了心里想，这个青年呢，正是对救恩不清楚了，怎么能够靠神的公义的救呢？但是他跟着说，他说因为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若认我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他跟着那个年长的又问他，你了解不了解为什么这里说神用公义而赦免你的罪呢？他说已经有人同我解释了，我了解了，就是因为主替我死了，他已经替我受了责罚，他已经付了代价，神不能够再向我讨代价。如果神再向我讨代价，神就不公义，那就是两次讨代价，那就不公义了。神已经向主耶稣基督讨了代价，他替我付了代价，如果神转过来又向我要代价，那就神不公义了。哎，那个年长的人一听，哎呀，他一方面很这个惭愧，因为他自己都没有这样想清楚，但同时呢，他为这个青年人清楚的就感谢神。我们是因为神的信实和公义而确实知道我们的罪一定得到赦免。也许他们就听过另外一个事实的故事哈，发生在加拿大。加拿大有这个草原叫 prairie， 那个 prairie 的那个地区呢，那个草很多。有一次，这个在这个草原呢，就发生了火灾。当时又有风，那么这个草原的草着火，再加上风势来助燃，哎呀，那个火势蔓延的很快。那么一个人看见那个风向他吹来，那个草的火也向他这样蔓延过来，他就拼命的跑，拼命的跑。但是后来他发现了，那个风的速度比他跑得更快，所以他想出一个好的办法，他就用火柴点着他前面的那个草地，让他燃烧，他就跑过去。后来后面的火蔓延过来，到了这个地方，草已经烧掉了，所以呢就停止了。这是他得救的一个原因。神的审判好像这样的火一样，烧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受了审判，所以神的审判不再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清清楚楚的、确确实实的知道，我已经得救，我的罪已经得赦免，我已经称义了，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非常的有把握，非常的清楚，这样心里就蛮有喜乐。我们再看第二个圣罪的方法，那就是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怎么刚强呢？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所以你们胜了那恶者。这里提到刚强，那就是得胜。胜了什么？胜了那恶者撒旦和他一切所用的罪恶的方法。为什么有这一个力量？他们的刚强从哪里来？乃是因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所以我们胜过罪的第二个秘诀，就是把神的话充满在我们心里。我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在心中。我们不单是稍微知道神的话， 乃是熟练仁义的道理，熟练神的话。所以无论在什么场合里头，神的话好像在我们的这个心中跳出来显出来，立刻是我们怎么样来对付这个罪，怎么样胜过他，立刻得到警惕，立刻得到提醒，立刻得到帮助。这是熟练神的话的第一个作用。就好像这个电脑，我们一按的时候，跟那个字有关的许多的资料都出来了，立刻出来了，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不需要一点一点的临时去找，不需要临时去搜集。如果临时去搜集，我已经不能够面对那个急切的环境上的需要了。所以我们需要像电脑那样，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立刻呈现，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指导，是得到帮助，我们可以得胜。所以第二个秘诀就是熟练仁义的道理，熟练仁义的道理。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在那里提到熟练仁义的道理。在跟着在那一节讲下去，到了最后就叫我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了。我们熟练了仁义的道，就是神的话，我们就立刻能够分辨这是不是罪。如果是歹，就是罪，我立刻拒绝它。我有一个很清楚的分辨的能力，我也有一个拒绝的能力。这是因为熟悉了神的话。所以基督徒读神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有的基督徒这样说，他说有的时候我因为不晓得神的旨意做了错事啊，那不是我有心要做，那是无心的罪。那我想无心不应该算错吧，啊，有的基督徒想这样原谅自己。有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对我说，我就告诉他说，如果你犯了政府的法律，你能不能在法庭上说我不算有罪，因为我不晓得有这个法令。不能这样说哈，那个不成理由。换句话说呢，一个国民应该知道政府所禁止的是什么，一个基督徒应该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怎么知道？就是读经。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来读经。好像诗篇第119篇诗人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他不愿意得罪神，他就把神话不断地藏在心中，接受在心中，这样就可以免得得罪神。所以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去读经，要知道神不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他不喜悦的是什么，而且更积极的知道他喜悦的是什么，我们去追求，我们去做神所喜悦的事。不但消极的不犯罪，而且积极的追求去做神喜悦的事。好，这是我们胜过罪的第二个秘诀。我们胜过罪的第三个秘诀，那就是信心。我们看五章第四节，五章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了世界，那么世界就是那三样神不喜悦的因素造成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世界里这三样的东西呢？信心。信心，我们对神有信心。 当我们遇见问题的时候，我们依靠神，我们从信心就得到了力量。这个信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在里头，就是说我们信神的话是真实的，所以如果我做这些事呢，最后得不偿失。因为神的话告诉我说，犯罪的一定要受罪的你的这个后果，这个话是神说的，我信得过神的话，这个话一定是真的，所以呢我就抓住神的话，我就不犯罪，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如果没有这个确定的信心，我们就会三心两意啊，不一定那样吧，不一定这样吧，就会按我们的那个意思去猜想了。我们用自己的意思来代替了神的意思，我们用自己的思想来揣度神的思想，结果呢我们就上了魔鬼的当。魔鬼会给我们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为什么可以做这件事，为什么可以做这件事，但是神的话明明说不可做，我们先绕一个弯，我们先来自圆其说，我们为自己找理由。如果我们信神的话，是神这样说了一定是真实的，我们就按着神的话去做，我们就可以胜过撒旦。所以主耶稣胜过撒旦魔鬼就是这样的，魔鬼试探他们，主耶稣就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三次都是经上记着说，神这样说，神这样说，神这样说，所以没有错，我要按照神的话去做，撒旦推我后面去吧，我不听你的话，我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是因为信神的话。第四个秘诀，那就是彼此的祷告，彼此的代祷。我们看五章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这是为弟兄祷告，这就是彼此的代求。我们看见有的弟兄有的姊妹软弱了，跌倒了，犯罪了，我们不是立刻把他们所做的错事张扬出去告诉别人啊，我们不是那样，我们一看见有弟兄姊妹软弱跌倒，我们立刻到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我们向神说，不是向人说。人很容易的错就是一看见别人有了跌倒立刻向人说，而没有向神说，那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可惜的事，结果呢给撒旦留了地步。所以我们一看见有人有软弱做了错事，我们立刻到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如果要向人说呢，是出于是特别的原因，就是说也许这个人可以帮助他更多一点，也许是因为教会里面这个负责的弟兄应该也了解这个情况，我们怕影响教会，是出于了很详细的一个慎重的考虑以后觉得还有一个属灵的责任要告诉某些人，只有在这个情况之下才告诉别人，不然的话就单单告诉神，为他祷告，同时呢也照主耶稣的教训能够直接到那个弟兄那里，到那个姊妹那里来劝勉他，直接的用爱心用关心来劝勉他。我想如果教会真是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的话，很多的问题可以解决，有许多的情况造成了这个犯错的人不肯认错，就是因为还没有人直接劝告他，已经大家都知道造成了他一个
更难悔改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我们的彼此的代祷可以帮助我们胜过罪，我们的代祷不落空，我们代祷不落空。第五个秘诀，那就是要保守自己，保守自己。五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保守自己，那就是小心，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知道神不愿意我们犯罪，那么我们就小心不犯罪。粗心和小心的结果分别很大。这个我听见一个传道人讲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他要招请一个马夫来为他驾驶马车，那么他就征求这样的人，就有几个人来应征，他就问这些人，他问第一个人说，你的技术是不是很好？如果你开着我的马车在这个山路上走，一边是悬崖，一跌下去就粉身碎骨，你的技术能好到什么地步？你开车能够离开那个边有多远而没有危险？第一个人回答，啊，我离开那个路边20尺还是很安全。他再问第二个，他说我呢技术更好过他，我离开那个边1尺我还可以完全。他再问第三个，那个人他说你说我要是我开你的车呢，我就离开那个边呢越远我就越好，我绝不靠近那个边。哎呀，那个主人一听，他说我就请你我就请你。那是他问这个问题的真正的那个原因呢。Yeah, 这个小心非常的重要。我们奔走灵城，我们要离开罪恶，越远越安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这样一个传一个传说，一个 tradition 这样说。有一次呢，一个基督徒被撒旦掳去了，那么使徒约翰呢见了撒旦就责备他，这么好的一个基督徒你为什么把他掳去？撒旦回答他说我发现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基督徒进到我的范围里面，进到我的势力范围里面，那么我当然就捉住他了嘛，我就俘虏他了嘛。那么使徒约翰无话可讲，一个属主的人自己跑到属撒旦的势力圈子里面去，撒旦怎么会不掳他呢？那是撒旦求之不得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保守在神的爱里头，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爱里头，这就是犹大书所说的，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以至圣的真道来建立自己。所以我们的保守自己很重要，这是我们要常常注意靠着主去做的。第六个秘诀，那就是常常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三章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请注意这里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法，住在主里面，这个住字很重要，不是偶然和主有交通有团契，乃是 继续的住在主里面，保持与主的那个关系。这个是胜过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所以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发现三个最心爱的门徒睡着了，就对他们说，勿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意思就是说，不祷告就容易入迷惑。祷告是什么？就是和神交通，和神亲近。我们保持这个密切的关系和主之间，那样我们就不会入了迷惑。撒旦说迷惑的人都是离开主远的人。一个人离开主近，撒旦不能耐他喝，在他身上没有办法。一个远离主的人呢，就会出问题了，撒旦就会抓住他。我们想到大卫就这样啊，在这个撒母耳下十一章第一节，撒下十一章第一节提到，有一天呢，大卫在太阳平息的时候才从床上起来。什么时候起床？太阳西沉的时候，傍晚的时候他才起床。结果下面就提到他跌倒犯罪了。那天他一定没有亲近神了。那个时候撒旦乘虚而入，他就跌倒犯罪。这是一个常常有的情况，所以在这里说的非常的中肯，一针见血。凡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所以那个胜过罪的力量不是在我们里面，那是在主里面。所以我们亲近主，我们才能够胜过罪。第七个秘诀，那就是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三章三节，三章三节，凡向他有这指望的，这个指望就是主再来的指望，在上一节告诉我们，凡是有主再来的这个盼望的人，就洁净自己，像他就是主洁净一样。这是说得很清楚啊！如果一个基督徒等候主再来，他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主再来。有这样一个盼望的人，他就会洁净自己，像主洁净一样。因为有一天他要见主，见主的时候要像主。如果那天像主，今天为什么不像主？像主的洁净，像主的洁净。所以一个荣耀的盼望，使我们能够预备自己的心，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力量，能够洁净自己。我们见到主，要得到主的称赞，不至于羞愧，不至于羞愧。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关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她便装出巡去探望她的这个百姓的情况。有一次她来到一个家庭，那家庭人当然不晓得她是女王。后来他们谈过话，他要出门的时候下雨了。那么这个家族呢，就要拿一把伞给他用。他有好多把伞，他就捡了那个最破烂的一把，就给了女王来用。因为他不晓得是女王。那么这个女王回去了，第二天派一个人把这个伞送回来。他没有说是女王送回来的，女王没有叫他说呀，这是女王叫我送回来的。但是呢，那个人就问这个送伞来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借我这个伞？什么人叫你送回来？因为他看见这个送来送伞的人就一样，这个也有点特别哈。后来呢，那个人就告诉他是 女王要我送来的。哎呀，他听见了，他非常的后悔，他巴不得呢，他当时呢是把最好的那个伞给女王来用，他后悔，太迟了。我们将来要见主，我们真是愿意，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活里面把主放在第一，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不会羞愧。所以一个有一个荣耀盼望的基督徒，对他的人生一定有一个作用在里头。最后第八个秘诀，那就是要清楚的知道，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这个世上一切的罪都要过去，如果一个人所追求的是最终之乐，有一天他说抓住的都要过去，都要过去，得不偿失。这是第二章十七节所告诉我们的，二章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世界里面的三种的因素的东西，那一切的事物都要过去，换句话说都要落空。如果一个基督徒抓住那些事，最后他的人生也受很大的亏损，很大的亏损。神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旨意，凡是他的旨意以外的事物都是亏损，因为最后都要落空，都要过去，都要徒然。所以诗人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换句话说在神以外的好处都不是真的好处，最后都要落空，都要徒然，都要过去。好像一个雕刻家，他拿了他的锤子，他拿了他的钻，他要在一块石头上雕刻，在他的要雕刻的那个人之外，所有的石头都要凿掉，都要凿掉，留下的就是他所预备要雕刻的那一个像。神的旨意计划就是他的那个像，在那个意外的都要被凿掉，都要落空。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事实以后，我们就会很小心，不犯罪，不被罪掳去，我们不求最终之乐，这样我们就会有天发现我的一切的一切都在神的旨意里头，我是何等的丰富，能够欢欢喜喜的那个见主的面，丰丰富富的进入主我主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的话。好，这八个秘诀都是在约翰一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从这些秘诀里头可以领受力量来胜过罪。大家有没有问题或是分享？
第五点跟第六点，保守自己跟住在主里，好像很接近
啊，是。住在主里是被主保守，而保守自己的那个重点还是在自己也要小心，也有一份的责任，而且完全交给主了哈。那个重点上有分别，就自己要小心，主不能勉强我们。如果我们自己不保守自己，神也很难保守我们。主是保守那个要他保守的人，是吧？如果一个人不要主保守，主真是保守不了他了。不过讲到这里我要提提哈，在这个古抄本里头啊，这个古抄本里头，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在这里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字眼，一个 different reading。 这就是说这里说的第五章 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从神生的这几个字的原文呢，哈，是过去式，过去从神生的。所以呢，有的圣经学者呢，就把它解作是耶稣基督那一位从神生的，就是过去从神生的，那是指着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这一位从神生的神的独生子必保守他。所以在这个古卷里头啊，古代的抄本里头啊，有一两个字的差别，会造成了这个不同的翻译。如果你看一些英文圣经，它的翻译呢，就是说那个耶稣基督，从神生的耶稣基督要保守他。那么这两种的这个翻译呢，都有，而且很好的圣经学者也有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中文的圣经采取了这个说是我们这些被神圣的人会保守自己，这中文圣经翻译的人所采取的那个翻译的路线，像 NIV 就是另外一条路线，说从神圣的指着耶稣基督讲能保守他，不是我们保守自己，是主保守。还有别的问题啊？行。你最后一句话我没听清楚。
这个第二章第二节，就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为我们的罪是指罪行还是罪性？
那么在这里呢，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讲到单数的罪的时候，是很少很少，一般都是讲多数的罪。那么所以呢，有的这个圣经的学者呢，读到第一章第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单数的，他们读到这里时候就认为啊，这是与当时的历史的背景有关，就是那一个智慧主义，他们很强调一个人的心灵和肉体是分开的，所以人的灵没有罪的，因为他是灵，灵不可能有罪的，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没有罪，我们的罪是身体的罪，身体的罪不算什么，所以他们说我们无罪，没有罪性，这是他们的一个对基督教的一个否认，所以他们用这个单数字。所以学者呢，根据这个单数字就认为这个是使徒约翰当时针对历史背景里的智慧主义的立场而讲的话。那么下面这里说的不但为我们的罪，是这个罪都是多数的，其他的地方都是多数的，只有这个一两处的地方是单数的，单数的，其他都是多数的。还有别的问题？那我们休息10分钟再开始。